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主日平安。很荣幸再次有机会来到这里跟大家分享。我们先来看一处的经文，在新约以弗所书第一章三到十四节。新约以弗所书第一章三到十四节。翻到以后呢，我来念，请大家如果有圣经的或者手机圣经的，请大家可以打开来看。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阿们。我们一起祷告。荣耀的上帝，我们感谢你，你在创世之初，主你自己就向人类显明你自己的伟大的爱。然而你在创世之前，在你的心中就已经有将你自己的救赎，你自己丰盛的恩典要在将来世代显明出来的计划。主，使我们能够透过你自己在基督里的计划，让我们今日得以进入你所应许的福分，得以进入你自己所成就、所建立、所成就的国度。主，我们今日成了何等人，都是因为你自己的恩典。因此，当普天之下，所有人要在圣所中来高举、传扬你的名，是理所当然的。因此，我们今天在这里来向你敬拜，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行为，我们自己可能的德行，乃是因为主你自己的怜悯，你自己的爱，你自己圣灵的感召。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的心向你敞开。主，求你自己来赐福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在今日得闻你自己的至圣真道，以至于我们可以在你的真理上面来建造自己。主，求你自己能够赐福给我们在这短暂的聚会时间里面，让我们能够深深来把握你的永恒的真理。主，求你自己预备每一个人的心，能够好叫你自己那能救灵魂的道能够栽种在我们的灵魂深处。主，求你自己来使用你无用的仆人，赐给他权柄、智慧和能力，能够按照正义来分解你真理的道，并且你福音的能力在今日因为你自己真理圣灵的运行显明在我们中间。主，求你自己在我们中间得着当得的称颂。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过去的一个礼拜里面我给研究生上课，我整个礼拜呢都是给他们上古典音乐的五部作品，弥赛亚的亨德尔的弥赛亚，巴哈的马太受难曲，门德尔松的圣保罗加上贝多芬的庄严弥撒，还有布拉姆斯的安魂曲。我为什么要提这个呢因为我昨天刚刚回来，所以呢今天早上一到这里的时候感觉自己有穿越的感觉 因为从一个非常安宁古典的世界突然就跑到了后现代21世纪。好在上帝的恩典不论过去或者是在今天，他是昨日今日明日都是什么一样的。上帝的爱没有改变，上帝在过去曾经怎样赐福给他那些在古代的他属于他的百姓，或者说第一世纪的那些使徒们所见证的福音而因信的人所建立的那些教会，但是我们也深信并且我们也见证上帝在今天在21世纪他的福分是同样如此丰满的临到我们中间。所以当保罗他提到上帝的赐福的时候，他就写下了在整本新约里面最不可思议的一段经文。他也甚至呢，这段经文呢，他为什么他这么不可思议？因为他在第三节到第十四节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在原文里面就一个句子，这一段经文总共用了202个希腊文，但是他竟然只有一个句子。有人查遍了这个古代的文献他们认为这可能是目前为止发现的古代文献里面写作句子最长的一段。为什么保罗讲到上帝的赐福，上帝的福分，心中想到颂赞上帝的时候，他就心里面无法抑制，以至于他能够什么把12节的经文竟然只用一个句子来表达。所以有一些圣经学者说这段经文是什么，它是好像万马奔腾，好像是万花筒应有尽有我愿意用中国诗歌来表达，这叫什么，垂柳直下3000尺，这是一个气势万千的经文。它里面把很多重要的基督教信仰里面那些最难明白的，那一些最深奥的，甚至呢超过我们理智所能够理解的那些奥秘，在这段经文里面都表达出来。我想保罗为什么在以弗所这封书信开篇写得如此宏伟和深奥，我们有必要来了解一下以弗所的这个城市和这间教会。以弗所是我们知道是小亚细亚里面的一个城市，这个城市呢有非常繁荣的商业，它是一个避风的港湾，所以它是一个物资交流很丰富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在以弗所有很著名的那个灯塔，那个灯塔就是指引在海上那些航行的船只，就知道看见这个灯塔就知道应该到以弗所去补充粮食水或者等等。那么以弗所这个地方呢有这个雅典娜庙这是世界奇观之一，而且呢这是以弗所他们很热衷于这种宗教。我们如果看在使徒行传里面看到呢，以弗所人他们说大在雅典娜那个阿迪米亚，他们整整有几个小时一直在那里喊叫比最近刚好世界杯估计就像那世界杯那个什么那个场景一样。那我们看呢，以弗所这个地方它不只是一个经济的宗教的，它在文化上面同样是一个很著名的城市。虽然在古代它没有像雅典有这种学员苏格拉底柏拉图这些非常著名的这些人物，但是它同样在希腊哲学里面它有一个很关键的地位。就是在以弗所这个地方有一个哲学家叫赫拉克里图，他是第一个使用了 logos 用 logos 这个概念来指称宇宙的源泉，那个宇宙的本源，那个世界整个秩序的源头的，就是用 logos 来表达。这就是让我们理解为什么约翰福音的开篇是用太初有道，就是用 logos 这个概念，是因为这个，因为呢根据这个爱认领的见证，约翰福音是在以弗所发表的。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为什么约翰非常巧妙地使用了这个字。所以以弗所这个地方是一个经济繁荣，是一个有文化的城市，所以保罗知道这些贵重他们是受过教育的，他们是很多人是经济条件很不错的，
那么这个教会怎么样呢？那以弗所教会在第一世纪的教会里面大概是最具传奇性的教会。那这个教会呢，那当然保罗的在经过以弗所所建立起来，那使这个教会呢成为一个很著名的教会。但是这个教会的本身啊，就有很多了不起的人物啊都汇集在这里啊。我们知道根据啊这个根据传统，约翰是住在以弗所的，就是使徒约翰是在以弗所做长老。那么耶稣把母亲啊托付给他，所以呢这个玛利亚啊这个也怎么到了这个以弗所。那我们知道保罗的这个门生里面极为优秀的这个提摩太是以弗所教会的这个长老。而我们看到另外呢啊这个长老也就是牧师啊。那么另外呢我们看到在这个有亚波罗经常呢在这一带啊这个活动。所以这个以弗所教会用中国的话来讲，那是一个什么，都是属灵前辈或者是最资深的那些最啊教会里面很了不起的老一代和新一代啊都在这个教会里面。所以这个教会是一个在神学教育在信仰的知识了解方面是相当啊相当好的一个教会。如果我们看到在启示录啊第二章第三章里面，第二章啊开始第二第三章是讲耶稣基督写信给七个教会，第一个教会就是以弗所教会。那么这个以弗所教会是一个接近完美的教会，除了他们起初的爱心冷淡，我们看到以弗所圣经里面怎么形容以弗所教会呢？他们在真理上面，在知识上面，他们非常充足，他们在能够分辨是非，能够辨别尼哥拉的一党人的异端。这个教会他们是怎么样？是非常努力传扬福音。是那个圣经里面说耶稣基督就是赞赏他们是怎么样，劳苦不知疲倦，那个原文意思是精疲力尽但是不觉得累。你们知道一个人精疲力尽不觉得累，那是表明什么啊？表明了那种做工的喜乐，那种他们内心的那种激情，那种热情，那是超过了什么这种体力的消耗。所以呢这个教会是很了不起的。但是啊，在启示录里面我们看到比较晚期第一世纪比较晚的以弗所，他们的危机是一种爱心离弃的，是一种灵性的危机。那么同样这个问题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呢，他也展现出来的是什么呢？就是他给以弗所教会，以弗所教会虽然看起来很理想已经很了不起的，但是保罗认为他们还有很多需要学习和改进的地方。所以保罗写信给这个地方的教会，他一开篇用了一种最宏伟的这种气势。在实际上在整个新约里面有总共只有八个长句子，以弗所书这一短短的六章的经文占了六句。那可见呢保罗写这卷书是相当的在神学上有相当多的这个意念要表达的。所以一般公认在所有保罗的著作里面，以弗所书是最深奥啊最难理解的。他所表达对那个奥秘，对那个上帝的三一预定等等的这些问题的深度超过了这个罗马书。所以有人把以弗所书看成是在这个保罗书信的皇冠，保罗书信如果理解为一顶皇冠的话，他的以弗所书就是皇冠上的那颗壮石。以至于有一年啊，我不记得是哪一年啊，剑桥大学校长的就任的演讲，他就用啊以弗所书，他说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篇章之一。他直接呢在这卷书里面启示出来一件事情，那就是上帝透过他在永恒中的计划，将要在人类的历史里面去产生一个新的社会。那我上一次的讲到，如果上一次是人比较少，但是如果你记得的话，我讲到四海之内皆兄弟这一种无论东西方共同的社会理想，我们看到没有透过武力、政治、文化革命来解决这些问题，和真正促成的这种天下在爱中连结的共同体。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在三一上帝的救赎行动之中，那这个教会的出现就解决了我们从创世从人类堕落之后以来的在整个历史里面的所缺失的那种生命共同体，就是那一种真正的 人能够在灵魂之中有深切的交往，在日常的生活之中，我们可以不断持续的这种友谊的这个共同体，不是因为某种利益连结在一起，不是因为把某一种政治正确连结在一起，而是真正的因为什么，那种被救赎的群体，是因为我们有共享一个新生命，我们共享啊上帝的那种爱的团契向我们的敞开。有人说那个巴西的那个耶稣的那个像，那就是一个上帝的福音的一个很重要的展现，就是指的神透过他的爱子向世界敞开他的双臂，把所有愿意相信的人怎么都拥入他的怀中，也就是说我们有份于上帝自己内在的他的团契，就是 Trinity as a community， 就是说这个三一是一种啊，是一种群体性的，是一种社群，是一种 fellowship。 所以呢，我们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进入了这个生命的共同体。所以保罗在这里面呢，在这件书里面，他就表达出来这个教会是怎么出现的，教会是怎么来的，而教会应该成为怎么样，教会在世上应该做哪一些的事情。所以我跟大家分享的是荣耀的教会啊，我总共有三次啊来跟大家分享了这个题目。但是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是第一段啊，但是我们讲不完啊这么多的这个经文。那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一开篇，他讲到愿颂赞归给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那么在这里那、啊、这句话里面，他用了一个很高超的这种写作的技法，或者你可以说它是这种 word play， 就是啊文字游戏。他讲到这个颂赞这个词，跟啊下面那个曾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那、啊、是同样的，但是呢也但是啊这个英文圣经那、啊、如我这个是 NIV 啊，如果我们看到好多英文圣经呢，就把这两个字分开，那一个是 praise， 一个是blessing， 但是我在原文里面是同样的一个字。这个字是很奥妙的，在新约里面主要都是用来指人对上帝的这种颂赞，但是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呢，大多是有，为什么我们说为什么要解释我们要解释保罗为什么是一种文字游戏，因为他在圣经里面大致有四种的这个用法。他第一种用法呢，是表达当人张扬上帝的本性的那种良善庄严崇高伟大，那人就会发出这个颂赞，这是第一种用法。那第二种用法呢，就是因为上帝赐给我们各样的福分，比方说赏赐丰年雨水，那是上帝在使以色列人怎么征战得胜等等，人向上帝感恩的时候，那大家注意这是不一样的。第一个是向上帝因为本身存在的奥妙崇高，向他的本性这种良善的本性而我们对他产生这种颂赞。第二个是因为上帝各样的好处，就是那些的实际的看得见的神赐给我们各种各样的好处，人向上帝感恩。第三个呢，是在圣徒之间上帝的百姓之间透过祷告而彼此祝福啊。我们知道在英文里面啊，经常会有一个用法，就是说如果你在很多人在国外生活有生活的经历啊，当然以前可能经常，现在可能不太经常啊，特别是像像加州这样的州哈，因为我之前住在加州。那比如说如果你打一个喷嚏，马上有个人怎么样bless you。 那但是现在讲这个呢有点冒险，为什么？因为怕是一个你是什么啊基督徒的这个身份啊。但是呢我们如果看到这个很多的基督徒写这个写信的时候，到了最后很喜欢用一个什么 blessings， 就是这个就是这种用法，就是指圣徒之间，就是上帝的百姓之间，那透过这个祷告彼此的这个祝福。那么第四种用法呢，是一种代祷性的，是一种祭司对会众的祝福，就是祭司。所以就像我们今天崇拜里面，比方说最后一个环节是什么，是那个 benediction， 就那个你们怎么翻译这个？是就是祝福对吧？就最后这个传道人的祝福，就类似这种用法。那么在这个字呢， 它在圣经里面有不同的用法，但在保罗在这里他主要要一是要表明我们对上帝的他的这个神自身的存有的那种荣耀来向他颂赞。另一方面呢，保罗在这里跟过去有一个很不一样的强调的地方是说，为什么我们要颂赞上帝主耶稣基督的父神，是因为他曾在耶稣基督里面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我们向上帝感恩，我们向上帝发出颂赞，通常来讲呢，如果神给你有一个很明显的事情，你是很容易的，那上帝让你哪些事情很顺利，那结果呢，当你考试的时候顺利过关，找工作的时候那一个是千载难逢，拿到一个千载难逢的 offer， 或者说你在你的结婚生活各种各样都很满意，那你向上帝感恩颂赞是很容易的。那但是呢，保罗在这里用法说，感谢上帝颂赞神赐给我们天上的，这个是 heavenly，不是这种世俗的 worldly， 或者说是the earthly， 不是那种世上尘世的，而是属天的，是各样属灵的福气。它是比较难，好像看不见的，你能感受得到，你知道，或者说你可以领会，但是呢，好像不是那么现实的。有一个人非常就是说他非常的深刻的把握到了一点，就是他说保罗在这里要跟旧约里面上帝透过摩西的那个祝福做一个对比。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通常而论讲到上帝的祝福的时候，那个很多是比较实际的，比如说神应许以色列人当他们出埃及经旷野要进迦南的时候，上帝要赐给他们那块地，比方说那块地是真的啊，是那个迦南地，是牛奶与蜜之地。但是呢，在这个新约里面，上帝所应许的往往不是那样非常直观的让我们可以看得见的。所以在这里这个人他就讲说，在旧约里面，在律法之下，在摩西的那个祝福里面，比如说上帝在《生命记》里面28章到30章里面，上帝对以色列人怎么说？如果你们遵守我的约，那遵行我的命令，那么我就要使你们蒙各种的福分。比如说你们在城里，在这个田间，无论在城里在乡下，无论你出你入，上帝都要怎么样保护你，上帝要赐你平安，无论你往何处去，上帝要与你同在，要让你的牛羊怎么样呢丰盛，让你的这个地产能够丰富。所以这些都是非常这个直接的，或者说非常这个实就是看得见的。那么同时上帝说，如果你违背我的命令，我就要让你怎么样呢，让里面受各种各样的苦，你在天下列国你要飘来飘去，你要种地不得吃那个土产，你要养牛羊不得喝他们的奶，你要种葡萄不得喝那个最终的那个什么自己榨出来那个酒。所以呢，在旧约里面那个祝福篇很长的，那这是三章经文，就是祝福跟咒诅，总共有三章经文在这个生命记里面。那么在那些福分里面，我们看到都是很实在的。如果上帝在你所行的路上赐你平安，如果你经营的都很顺利，对我们来讲，我们去感谢上帝是很容易的。那我们去发出颂赞，感谢神赐给我们各种丰富，那这是人之常情。但是我们不太容易像保罗那样的是去思想上帝赐给我们属天的那种天上的各样属灵的福气。我们做基督徒常常陷入了一种非常不符合新约圣徒体统的那一个现象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很少为那种看不见肉眼看不见的那些伟大无比的难以言喻的那些天上属灵的福气来充满热情的来颂赞上帝。但是我们反倒很容易因为什么那些现实的我们感觉不到 上帝的这些给我们一些现实的祝福，好像考试好几次都没有过，好像呢这个找工作找了很久都没有理想的，好像啊这个婚姻生活总是不顺，好像这个儿女总是教育很多问题，我们不容易啊，我们很容易产生抱怨啊，我们不容易会为上帝已经在基督里所赐给我们那种啊各样属灵的福气来感谢神。但是保罗在这里讲到感谢的时候，他不是轻描淡写，他是用一种非常大的热情，就是那个热情就是怎么样，就是他没有办法停止，一下子写了十二节的这个经文下来只用了一个句号，那因为什么？因为他的这个内心对上帝的那种颂赞是好像什么那种涌出来的那种滔滔的江河般的那种赞美之情，他是没有办法抑制的啊！我们今天基督徒在赞美上帝的时候，对这种天上属灵福气的思念，我们好像很少很缺少保罗的这种热情啊！我们注意在教会里面啊，唱歌什么时候是你最感动的时候？当我们唱一些歌，例如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啊，我们马上就怎么样，这个歌唱两遍唱三遍唱五遍啊，你都可以接受啊。我当我们唱那些什么你说阴天代表你的心情啊，当唱那些歌的时候，那我们可以感觉怎么样，感觉很有热情的唱下去。但当我们唱三一颂的时候你什么感觉啊？我发觉到很多教会都类似的，当我们崇拜里面唱三一颂，甚至很多教会已经不敢挑这个歌了啊！为什么？因为唱大家都很难投入。哒哒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很，这是巴哈的一首很古老的曲子里面选出来后经过这个改编的。但是很多人唱这些歌的时候呢，他那种热情啊很难投进去的。他为什么？他没有办法去想象上帝自身存在的那种奥秘，对上帝本性的那种崇高，他的感受力很有限，他没有办法去对这样深奥的这种无法言喻的在上帝自身所彰显出来的那种荣耀光辉，在他热情内心那种热情，他没有办法，他很容易感受到的都是什么？都是地上的事情。所以保罗说，为天上的属灵的福分，那种充满热情的来赞美上帝。啊，我们今天对于上帝的这种庄严，对于上帝的本性的那种崇高，我们对他的敬仰，在基督徒的灵性生活里面是很少的。啊，我在过去的这个礼拜里面教到贝多芬的这个庄严弥撒的时候，他的每一首曲子都让我感到难以抗拒每听他的那些曲子的时候，包括这个巴哈的那些作品，一听他的时候就很难停下来，一听他的时候我就感动得不得了。那一种古典他们的音乐表达了那种古代教会古典神学里面那种对上帝本性那种尊荣的默想敬仰和这种投入深情的赞美。那尤其像这个贝多芬在这种唱圣哉三个图时，那个三圣颂，那个圣哉圣哉圣哉，还有呢他在这个 Credo 那个使徒尼西亚信经的时候，他的那种奔放那种热情，在我们一般人看来那种条文好像是很机械的很古老的但是在贝多芬呢，那种新鲜那种深情，对那些条文里面所宣告出来上帝存在那种荣耀的那种瞻仰，不仅让我想起他们是真正和保罗是有共鸣的，就是为上帝自身的那种荣耀发出那种颂赞，充满热情的来瞻仰他，不是为因为上帝是已经赐给我们很多的恩典，当然我们为神的恩典来向他感恩，即使我们没有明确感受到上帝在我们的生活中赐给我们许多看得见的这个恩典， 但我们仍然因为上帝的本性而发出那种深情的赞美。那但是这样的情怀，这样的灵性，在今天的基督徒中间是越发少见。我不是说没有，但是呢是很少。我们对神本性那种庄严的默想，而为此而所发出的那种热烈的颂赞，这是保罗在第一个开始的时候向我们表达出来的。然后他说，神也在基督里面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那到底赐给我们哪些属灵的福气？我们知道全世界的人啊都是很渴望啊这个福分的。我们没有一个人啊是生来要不信不要祝福的。我们中国人啊每到啊这个春节的时候，家家户户都要贴一个什么福字，对不对？啊，以前呢我就一直不理解，这好好的一个字为什么要倒过来贴呢？那看着这么别扭，那小孩没事嘛，所以呢有时候就这个歪着就看这个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啊这样贴。后来有个人，这个大人就给我解释了，他说这个倒过来的意思，福倒过来的意思就是福道的意思。那我们都很追求这种有福，但是保罗接下来要列举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的伟大的，让他的内心那种久久不能平息的那种激动的那种深情的真正那些福气是什么。保罗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保罗讲到以弗所书整卷书主要是讲教会，但保罗讲到这个教会的产生，我们得以进入到教会这个团契里面，原来是上帝在创世之前就已经啊拣选了我们，而且是怎么样呢？而且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中介，那这个就是或者说这个中保 mediator， 就是 in him， 就是在基督里面。他说从创世之前，在耶稣基督里面就已经怎么呢？拣选了我们。保罗为第一个是为神在永恒里的拣选而向他感恩。我们知道任何一个人能够成为基督徒，能够来今天来到教会中间，能够有份于上帝的神圣团契，能够享受上帝永恒国度的这样的祝福，能够享受上帝从创世以来所预备的那丰富的基业，不是因为我们的选择，不是因为我们的德行，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合乎上帝要求的那些条件，而是上帝在创世之前的拣选。这什么意思？就是当我们还没有出生，我们还未曾存在，在上帝的心中已经有了我们。我们还没有出现，上帝，我们的生命已经跟耶稣基督发生了关联，那就是在创世之前。我们看到在我们如此渺小，在我们甚至人类犯罪得罪上帝如此悖逆，但是上帝却在永恒之中，在他的心中他就已经有了救赎我们的计划，在他的心中就有什么拣选我们这样的恩典。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拣选，它使得成为我们基督徒一生中最大的喜乐之一，成为我们生命里面最大的鼓励之一。无论你在多么沮丧，无论你在多么挫败，无论你在信仰的生活多么艰难，当我们想到那是上帝在永恒里面他就已经拣选我们归于他的时候，我们就蛮得安慰，我们就受到鼓励。所以呢，保罗劝这个提摩太说什么？他说，我儿啊，你要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我们每一个人在信仰生活里面会遭遇到那种挫败感，那种沮丧，那种各种的困惑纠结，但是当我们的理性还没有办法够到去理解那些事情的时候，但上帝拣选的教育深深地安慰了我们，让我们知道上帝在创世之初他已经在爱中，在耶稣基督拣选我们。还有什么有比这个更大的，让我们可以在他的面前能够重新站立啊？我曾经呢在我的生命中发生过一个很戏剧性的事情啊。那个事情发生了以后呢，我就 做了特别啊，特别在上帝面前啊做了一个要求，那个要求就是说，上帝不要让我在教会里面参与服事，我感到非常的沮丧，非常的痛苦。啊，做什么的？这就是说，总之啊，就是一件事情，就是说，从今以后你不要让我再在教会里面参与服事。我为此在上帝面前祷告了三天。那个时候我还应该怎么说？那个时候还年轻，虽然现在也不老啊。祷告了三天，到了第三天的一个早上，第三天早上，我的脑袋里面，我那个圣经背的不是特别多啊，但是在那个早上有一节经文特别特别深刻的，就好像什么重新写到我的心里一样的那种印象，非常啊非常的明显，不可抗拒。那节经文是罗马书的11章29节，上帝说，我的拣选和恩召是没有后悔的。那句话我听了以后呢，我就不祷告了，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上帝这句话很明显是话中有话，意思就是说你后悔了没有用，无效，因为我没有后悔啊，所以我就知道祷告是多余的。当我们沮丧，当我们痛苦，而我们想到上帝在创世之前他就已经拣选我们，我们会得到安慰。耶稣基督说，没有人比父更大，没有人能够从父的手中夺去我的羊。所以我们在上帝的手中，我们在上帝创世之前的那个计划里面，所以呢，我们的任何的事情，我们的生命，上帝为我们保全。所以保罗说什么？说我深知我所信的是谁，他会保全我，什么？直到那日。所以我们今天在世上，我们会有很多的艰难，但是我们不能忘记，神在创世之前就已经拣选我们。所以这个拣选的教义，上帝拣选的爱，他要不断的安慰鼓励我们，让我们去面对世上任何的艰难，面对在信仰旅程中任何的这种啊这个焦虑或者说痛苦，让我们可以在上帝的恩典中仍然什么继续的前行。而在创世之前告诉我们什么意思，就是上帝拣选我们是没有条件的。我们今天可能啊，国际教会比较特殊啊，跟我们一般的 local 确实比较不一样。那这就是说，大家可能都是有一定啊，很多人都是得有一定的这个啊不一样的啊，这个国外的绿卡也好，或者是公民也好，或者总之啊，你有跟啊不是的这个经历是在整个中国人里面，那属于比例的来讲是属于少数的。但是呢，我仍然要讲。上帝拣选你，上帝拣选我们，不是因为按照你的财富，你的英语的程度，不是你的长相啊，够不够做将来在天国做啊做什么参与选美大会，而上帝拣选我们是 unconditional， 是无条件的。为什么？在创世之前，你未曾存在，你根本还没有什么。啊，你还什么？还没有任何一件事情可以在上帝的面前可以作为条件，你根本没有存在。所以神在创世之前，是在我们还未分善恶，没有任何东西，我们的生命还没有出现的时候，神已经拣选我们的。因为拣选是不是基于条件？所以基于条件是要怎么样？是要你存在以后根据你的表现。但是上帝在我们的生命还不存在的时候，他已经在基督里面拣选我们。我们知道上帝的拣选有的时候跟世界上面的方法是不一样的啊。我们知道越好的学校招学生就越苛刻啊。你看到 MIT 的那个麻省理工那个招生广告，他说欢迎申请麻省理工来增加我们那个什么啊入学率的，提高我们那个更低的这个入学率，因为它是全世界 入学率最低的这个大学，我忘了好像是 90% 93%接近多少要被淘汰，也就是100个人只有几个人才会被录取。那所以在世界上最好的那些大学，那录取条件都是非常苛刻的。但是保罗对哥林多人讲什么？上帝却是拣选那些什么软弱的、愚拙的、贫穷的啊。对于我们，可能对一般人来讲我们很难接受，但是我们注意，当我们跟整个这个世代在小亚细亚，我们到第一世纪小亚细亚的那个背景的时候，我们看到确实啊，教会里面没有那么多社会上的那些什么贵族啊，那些什么运动冠军啊等等这一类的，就最成功的人士，按照今天的话来讲，比如说世界500强，不是每一个 CEO 都被上帝看中，不是每一个董事长啊都被上帝看中。那我们看到神拣选是怎么样呢？是有各种各样的人，有些人是有学问的，有些人是有钱的，有些人是有地位的，是贵族，甚至是保罗在写罗马书的时候说到凯撒家里的人，这是皇亲国戚。但是呢，上帝同时也拣选什么啊？贫穷的、愚拙的，对，而且大多数的是这样的人。所以以至于我多年前啊，听一个宗教局的人报告说，他说你们教会什么多啊？他说教会就是穷人多、老人多、妇女多、文盲多啊等等个，他叫五多现象，各种多。那但是我们感谢上帝是什么？为什么上帝的家里面有一些人是比较少的，是那些尊贵的，但是很多卑贱和贫穷的？这要显明上帝拣选人是无条件的。上帝的拣选人不基于你的身份，是不基于你有什么 title， 不基于你的这个身家有多少，而是基于你是人，是按照他所形象所造的人。上帝的拣选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怜悯，他的恩典。所以呢，这有一个关键词不停的出现是什么？就是在他里面，就是 in Christ。 有人说这是以弗所书最重要的一个词，就是在基督里面。那么保罗在这里不断的强调，上帝拣选我们不是按照我们，而是根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拣选我们。所以基督做了我们的救赎主，基督挽回啊，他的流血挽回了我们的这种灭亡的命运。所以上帝的拣选是基于基督，上帝的无罪的羔羊，他为我们所做出的这种代价，他的死而复活，使我们可以什么呢？在上帝的面前被称为义，成为无有瑕疵。所以在罗马书的4章25节说什么？他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他复活是为我们称义。那就这就是表达基督的死而复活，是我们今天可以在神的面前被称为义，在上帝的面前被接纳为儿子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而不是我们自己。所以这个保罗说什么？说神拣选我们，然后怎么样？然后呢，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意思是被宣告为无罪。然后怎么样呢？然后就按照自己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这个儿子的名分，在这个罗马法里面，我们特别需要强调这个儿子啊，有的时候会被误解，就是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那个叫什么？那个叫 begotten， 那就是上帝生的，是而且是什么？是独一无二的，是 only， 那是唯一的。那有些翻译为 unique 的，也我认为也可以接受，就是说独一无二的，无可比拟，无与伦比的那一个儿子叫独生儿子。我们被称为上帝的儿女，那不是跟这个是不一样的。所以耶上帝有很多儿子，对不对？天使被称为神的儿子，亚当被称为神的儿子，人类被称为神的儿子，信主的人被称为神的儿子。那为什么上帝有这么多的儿子？为什么上帝把耶稣基督称为独生儿子呢？所以很多人看这个基督教的信仰，很多人总觉得基督徒的这个数学最基本的数学是搞不清楚的。所以比如说上帝圣父圣子圣灵，然后又说不是三个神，是一位神，是独一的神。这明明有三又说是一， 所以呢，这个跟基督徒是说不清楚，为什么？因为他们基本的这个数学加减乘除都没有解决。你看，为什么上帝有这么多的儿女儿子，但是却把基督是独一的儿子？以前中国啊，这个推起施行这个计划生育，对不对？现在已经开放了，所以计划生育的时候呢，那就要求啊，这个教会啊要配合这个计划生育。啊，所以这个三字的那个主席牧师就出来喊话了，他说：“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效法上帝，只生一个儿子。”你们知道啊，这是 not a joking 啊，这是真实的事情啊。但是你知道，他完全不明白什么叫上帝独生儿子的意思。我们要是效法上帝，那就要生出什么无数来，对不对？因为上帝有很多的儿子，但是这个不一样的是，我们透过基督得到儿子的名分。在罗马法里面，一个人他可以把他的遗产给他亲生的儿子，也可以给收养的儿子。我们是被 adoption， 就是被神接纳收养为他的儿子。透过耶稣基督，我们被收纳为他的儿子，但这个儿子更要跟耶稣基督一同分享上帝的产业，这就是恩典。本来不是死不无份，我们在基督的这个丰富里面，我们是跟我们是无份无关的。但是上帝现在他因为爱我们，就叫我们透过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就是叫我们跟耶稣基督一同分享他的荣耀，他的产业，他从创世以来为我们所预备的那种人心未曾想到，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的那样伟大的福分。所以当保罗想到这个时候，他的内心就非常的激动，他的笔没有办法停下来。因为上帝曾经赐给我们如此伟大难以言喻的这些奥妙的，在创世以前，在耶稣基督里面他所赏给我们的。所以他在第六节他说什么？他说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读过的这个十四节，我们看到有个很简单的这个分段，就是什么？就是分个三个部分，每一次都是以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啊，作为这个结束。所以这个很多的圣经解释者都注意到，保罗这一篇的经文，他的这个结构是一个 doxology。是一个荣耀颂，而且是三一格式的，就荣耀颂就是教会唱很古老的这个荣耀颂，大家有没有唱过或者听过？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滴滴滴滴哒哒滴滴滴滴滴滴哒哒。啊，对不起，我唱到门德尔松改编的那个版本去了。这个 doxology 里面表达上帝的荣耀。要透过他的爱，透过他的救赎，他的这个拣选，他的怜悯，透过耶稣基督来向什么？向我们显明出来。我们分享了上帝这种荣耀的恩典，所以使得在普天之下，透过教会，透过蒙爱之人，叫上帝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但我们今天需要来默想的两个事情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真的知道上帝曾经赐给我们的恩典是多么伟大吗？我们需要思想，这些恩典不是你任何的价钱可以买到的。有人，我们都知道商业里面说一句话叫做没有免费的午餐，所以这个基督徒请人免费吃饭，对方都很害怕。为什么？不知道这个接下来这个坑有多大。但是为什么上帝的恩典总是给我们免费的？恩典的意思就是我们不配得的，白白赐给我们的。因为没有天下人间没有一个人可以付得起上帝救恩的代价。上帝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请问你要用多少钱才能够买这个救恩？神知道我们软弱，所以他就把恩典白白的赏赐给我们。我们真的理解上帝向我们所显明的这个恩典有多么的伟大深厚不可测量。第二个就是 你真的常常为你所蒙的恩来颂赞上帝，充满热情，一想到这样伟大的恩典，你的内心甚至无法停止的来这样赞美他们。愿神能够赐福给我们，让我们来思想他伟大的救恩，学习默想他本性的荣耀和他恩典的丰富而来赞美他。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这样伟大的经文面前，主啊，我们的心在你的面前颤动，因为我们何德何能，因为我们算什么，你竟赐给我们如此伟大深厚的恩典。然而主，你知道我们的愚昧，我们常知道我们常常不懂得来默想你本性的荣耀，你恩典的丰富而来赞美你。而我们更关心的不是我们日常那些琐碎现实的，而甚至常常来抱怨你。主，求你自己赦免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属天的人，我们是属灵的人，我们要常思想那上面的事情，那些伟大的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所赐给我们的。主，你自己恩待你的儿女，引领我们进入你这样的丰盛里面，以至于我们在圣灵的同在之中可以来实现我们成为你荣耀的基业。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